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出国玩，这个价格持续的高攀会成为一个常态吗？
这绝对是会是一个常态，然后也是一个回不去的价格了。旅游业我们没有饭店，我们没有任何的航空公司机票，这都不在我们手里，唯一在我们手里就是人才。这个部分是一个旅行社你是不是成功最重要的关键。我们从2008年开始都有走正北极的这样一个地方，去年我们的数字是最突破性的。我做了16年的旅行社了，我永远都喜欢带给你最好的一趟旅程的。
你好，欢迎收看决策者，我是王嘉玲。疫情让整个旅游产业宛如是洗了三温暖一样哦。不过呢，现在非常幸运哦，终于是拨云见日，终于重新迎接晴天了。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哦，邀请到创立17年的晴天旅游来跟我们做分享。欢迎董事长陈一福，欢迎 Jason。
嘉玲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Jason， 我刚刚应该没说错吧？应该是已经拨云见日了，重见晴天了。
没错，已经看到晴天了。
现在我看到好多朋友，几乎脸书上啊、社群上分享，大家都出国玩。我们看到，其实像去年交通部有做一个统计哦，出国人数是1179万，虽然说还没有恢复到2019年以前的水准，但是整个数字呢，已经是3年来最高。
没错。那我这边的数字也得到，就是2023年来讲的话呢，已经恢复到2019%69%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嗯、那我们也预估2024年，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突破，能够到达2019年的水平。
以我们晴天来讲的话，我们的出团数大概现在恢复到什么样的水位？
我现在目前来看是2023年的数字。那晴天来讲的话呢，我们引人头数，那以出团人数来讲的话呢，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现在目前的人数大概是7000人。那我们2019年是10000人。所以说呢，也刚好符合整个市场恢复的程度。那我们大概恢复了70%左右。但是这边我要跟嘉玲补充一点，因为我那边还有一些集团的企业，包括晴日旅游，还有另外的晴雪旅游，总共加起来来讲，实际上我们已经超过了2019的，我们现在大概只有18000人次。
那可以想象哦，今年2024年甚至2025年，你们整体恢复的水位会更惊人。我们看到，其实2019年哦，出国人数是1710万，这个数字可以说是10年最高的一年。
没错。
那不过我们看哦，去年差不多只有到2013年这样的一个人数，所以您认为在2024、2025年？可能整体的旅游市场还会持续蓬勃发展。
会的。那2023年来讲的话呢，基本上在旅客出国上面还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存在。第一，他总会觉得就是说疫情刚结束，那对于出国的未定就是不确定性的这件事情，他们总是会有一些担心。再来一点，在旅游业这边来讲的话，也有很多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包括航空公司。那航空公司在疫情期间来讲的话，缩班或者说就是取消班次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忽然之间要去恢复也不是那么容易。以及再来就是国外的 local 那个地方的供应链，那些部分来讲，在疫情期间的3年，说实际上很多人可能都转业了，忽然之间要他再回来去参与这个旅游业，这个部分影响还是蛮大的。
对，在一刚开始其实缺工的情况还蛮严重，
非常严重。所以说能够恢复到70%，其实我们已经觉得非常非常的乐观。
您知道吗？我相信你一定有听过，很多业界的人甚至谈说，在疫后的这个报复性旅游潮，大概需要花2年的时间才能够消化。你觉得这个数字会不会太低估？
报复性来讲的话呢，这绝对是大家出国的所谓的期待，绝对是有。那刚刚我所提到的就是供应链的缺工，还有航空公司的减班这个部分，然后那整个供给与需求之间失衡。所谓的失衡就是说出国人很多，需求人很多，但是供应的部分来讲的话，他没有办法达成这样的一个预期。在这种情况之下，整个价格就居高不下。
对，
所以整体的价格2023年比起2019年至少增加了 30%， 甚至部分的区域增加了团费增加到50%。嗯
哼，其实这不单单只是因为缺工的关系哦，当然我们还看到全球通膨这样的问题，
是的，
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所以您觉得以后出国玩这个价格持续的高攀会成为一个常态吗？
这绝对是会是一个常态的，然后也是一个不可逆的，也回不去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了。那唯一的一件事情，我们能够，我说消费者能够去做一些选择的，是在于就是说选择它最适合或者最 smart 出国的这个季节。因为任何一个地方它都有所谓的旅游高峰期，像比如说七八月，说实际上来讲的话呢，欧洲七八月说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寒，但是呢对我们而言，我们如果说教师族群想要七八月去，也是团费是非常非常的昂贵。所以说大家可以适度的去选择一些不是那么巅峰时期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旅游的季节，我觉得是可以得到一些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旅游消费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不过在疫后，其实我觉得大家闷了这么久，闷了3年多，不是如果说不是在旅游业的话，一般人在过去3年几乎是完全没有出国的。那您自己，因为你自己本身也是导游出身，
是的，
我相信你是最懂旅客的心情，您觉得他们的心情，旅游的这一份心，跟过往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
有，这部分改变很大。好，那一旦恢复，就是疫情结束，恢复国门的时候，我们可以从旅客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上面，很立即的感受到，我们会跟客户交谈嘛，立即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他在以前不会优先选择的区域，在他觉得说啊，在我有生之年我想要去的一生必有的地方一定首选。那这些首选来讲的话呢，就出现在2023年的一个极地的大爆发。极地就是北极跟南极的极地的大爆发。我们自己来讲，每一年我们从2008年开始都有走正北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去年2023年我们的数字是最突破性的，好，那在都是最高的，然后都超过一倍以上，也就是说他们想要去这种所谓的一生必游的这样的急迫的心，那是以前从来没有感受到的。
那真的是我们的强项。其实在旅游界有一个奖被称为是旅游界的奥斯卡奖，就是金旅奖。
是的，
我们晴天拿下23座了。
是，
那其中我们非常热门的路线哦，您讲的正北极、
是
南北极，这个就是我们过往就一直在带。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带这样的团？
晴天成立于2007年，那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走正北极。那我们要说到一个要定义上面的一个不同，就是正北极是北极极点90度那个一个单一的特定的点。那我们一般在说北极的时候，是指北极圈66度以上的那个地方，我们叫做北极。但是呢，我们去的地方是正北极点。
正北极点。今天你还带来这一张是Jason 自己拍的照片，就在您的
是
右手边。
对，这是我上次第一次去的时候。
第一次去。
对，那是我记得我差不多2010年左右的时候。
2010年，当时候您看到这个正北极的点的时候，心情的
哇，是
一定是非常激动。
那这张图片来讲的话呢，我非常非常的感动。那而且呢，说实际上我也特别去做取景。如果大家如果有办法看得到这一张图片的话，可以发现，第一个，那我要提两件事。第一个，中间那个圆圈圈那个点呢，就是一个极点。那我们特别呢，船停在那个90度那个极点，然后停下来之后呢，那船长告诉我们说，好，我们围个圈圈，然后绕着地走一圈，他就跟我们宣布一件事情，就是说恭喜你们完成了一个 环球一圈，就是环绕世界一圈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也的确，以地球的角度来看，你再绕着这样的话，就是环球一圈了。好，这是第一个事情，我觉得可以提出来的。第二个事情来讲，说实际上，我们每一次在出国的时候，也都知道，也就是说，我们在旅游上面，在台湾的在世界的定位角度上面，说实际上也都被，打压也好，会被压抑也好。但是那一次呢，我极力的要求说，我们一定要放台湾的国旗，
一定要放台湾国旗，
一定要放。所以说，在那一次的，大家可以看到，在左下角那边，
对，
第二个国旗
就在美国旁，
我不是抛上去了，那是刚好一条线，我特别去抓了一个，我爬到最高的一个顶端的地方，照下去又可以照到这个圈圈，又可以拍到台湾的国旗。
Jason 真的是，我觉得他是可以称得上是蛮专业的摄影哦。今天你带来的照片当中还包含，这也是您自己拍在南极，
在南极。
哇，这个小企鹅，当时候为什么会拍下这张照片
？OK， 说到这个企鹅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不是那么多人知道，说南极有17种企鹅，
17种
企鹅，那有大的企鹅，有小的企鹅。那这个企鹅来讲，基本上呢不能叫小企鹅，它已经是国王企鹅。好，那国王企鹅是在企鹅里面呢是第二大的。好，体型大概就有差不多90公分，实际上也蛮大只的了。好，那我会感到感动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说实际上全世界来讲的话，任何一块土地，哦，都有任何一个国家都宣称说这是我的土地，这是我可以所谓的控制的区域，只有南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拥有它。啊，那我们去了那次来讲的话呢，那个岛叫南乔治亚岛，那个岛呢是接近南极大陆的一块岛，那个地方来讲有数百万只，当然了，这个数字当然你很难去精确的去算
它。对，为什么是？
但是呢，会是是因为是说，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当地的向导告诉我，你只要看过去呢，你看不到尽头，你就是一整片看过去看不到尽头，那就是有100万只。如果你看得到尽头，大概没有100万只。所以说在那个区块来讲呢，我们看到满山满谷的完全没有了，我们就说大概有100万只的这样的一个企鹅。你很难去感动，想象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可以在一次的视野里面可以看到100万只的生物同时出现在你的眼前，不管是人类也好，或者动物也好，或者昆虫也好，这个数量真的是我们说树大就是美，所以看到那个你真的是 shock。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非常非常讶异的，非常非常惊喜的一次的经验。
很多人会把南北极列为他人生必去的一个清单之一哦。那我相信您自己去过两次，各去过两次，那你也带了很多人去了他人生可能就是这么一次的一个经验。
是
啊，有没有人，有没有旅客告诉你什么样的一个反馈是让你到现在都还印象深刻？
我在2007年之前的时候呢，我都是做领队的工作。2007年的7月，我成立了晴天旅行社。但是6月的时候呢，我以领队的身份带了最后一团当做领队的身份，之后我就没有再带团，因为我要经营一个公司了。好的，你刚刚问我这件事情呢，有什么事情会让我印象深刻？是说我在带我最后一团的时候，我已经做了旅行社已经做了16年了。对，已经做了16年了。我带团已经带了100团，反正数百团我已经算不清楚了。然后我那一最后一团是去土耳其，而且我已经去了10几次了。但是呢，有一个客人告诉我，讲了一句话让我现在都还记得。他说，我知道 Jason 你非常熟悉这个地方，但是我感受到你的感受就是说，你像是把我们当作就是你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去对待我们。那这句话我在听的时候好像是在贬我，是说好像我是没有经验的。他说 No， 他是说我感受到你可以就是说你不会因为你来了这个地方10次了，你就觉得这没什么好玩的，然后这个地方也就是如此，我永远都是把这一个地方当作他们一生只来过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经验，让他们感受到每个地方最美好的。这是我的执志，也是我2007年成立旅行社时我一直想要去在更推广的一件事情。
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反馈哦，应该也是留给你最珍贵的一份礼物。
是的，是 是是是。
但是我们要说到晴天旅游啊，其实我们很著名的一条行程还包含克罗埃西亚
啊，是的。
我就很好奇啦，克罗埃西亚其实现在当然很多人去过，但是在这一个地点呢，在过往相对来说是比较冷门一点的路线，
是
为什么那时候你会选择克罗埃西亚？
公司成立在2007年的那个当下，说实际上，我们要去做，立即要去决定一件事情，就是你不可能所有的全世界的100多个国家，所有的路线你都做，你一定要做选择性的。你公司的能力也好，你的经验好，那你要选择的南海市场还是红海的市场？竞争力的，如果说要去选择意大利、法国啊，或者这一些大家常去的，的确客户群很多，但是你的竞争力在哪里？所以说呢，我是先选择了一些比较是冷门的区域，像欧洲来讲，我不选择刚刚所提到的这些热门地方，我先从巴尔干，也或者说中东这些地方来讲，我先从那个地方去切入。好，那嘉玲，你刚才提到了克罗埃西亚，那我都还记得我第一次去克罗埃西亚的时候是2008年5月，好，这是我第一次去克罗埃西亚，也是公司的第一团克罗埃西亚。那我们都是从比较所谓的难度比较高，那为什么那个叫做难度比较高？我都还记得我们第一团，我那次20几个人，那签证要签一个月，
签证一个月，
一个月，那要签一个月也就算了，你要带着护照带到北京的克罗埃西亚大使馆，哦，压在那个地方一个月，所以说那个时候因为公司小，所以所有事情都自己做。那当然了，有一件很关键的一件事的事情发生了，也就是申根签证免签证，好，也就是在2011年1月11号，2011年1月11号，
哇，你都还记得很深刻，
这是记得太清楚
了，这对你来讲应该是印象非常深刻，
非常深刻，
很困难的一件事。
是是是，因为在之前来讲的话呢，申根要签证的话呢，大家呢都觉得它是一个就是辛苦的事情，但是我这边要提的不是申根签证。我要提的是克罗埃西亚签证。那在克罗埃西亚在2011年1月1号之前，他是要签证，而且要签一个月。但是在2011年1月1号之后，比申根签证更早10天，他对台湾宣告免签证。但这一则新闻没人知道。大家所有的旅游业都一窝蜂的朝向申根签证，因为克罗埃西亚不是申根国家，那个时候不是申根国家，所以他的免签证没人注意到，新闻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方块。但是呢，因为我已经在经营这些区域了，我看到那个方块的时候，我就直觉的，我说机会来了。那时候的感受我都还非常清楚，就是说他宣布的时候是12月，我1月马上飞过去了。那则新闻就是说，我还记得在我那时候住家里面，我踱步呢至少100趟，因为房子很小，就这样，我机会来了，我机会来了。好，所以说那个事情是我对我而言，我印象是最深刻的。
克罗埃西亚这个行程哦，为什么我们经营下来，一开始它当然是困难的，
是
后来也帮助我们拿到了很多的奖项哦，是让大家非常安心的，品质很高的一个行程。
是，
你觉得这当中我们跟人家特别不一样的点在哪里？
是的，那刚刚提到就是说，因为首先第一个，在2011年1月1号他免签证之后，那我就很快速的带着我们公司的同事就过去采线。那这边我还是要提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公司基本上任何的一个新行程，只要我们要推广，我们一定要去做采线的规划，不会是说纸上作业，或者说抄袭一下大家过往的行程，没有，我们一定要过去去看一看哪个饭店或者哪一个的餐食是 OK 的。所以说呢，在那个时间点呢，我们就直接的就过去了，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去做采线的动作。除了采线这件事情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供应商。那这个供应商来讲，不管车子也好，或者各方面的导游的安排也好，那我们都要靠供应商。但是如何让供应商尊重我们的这一个团体，以及尊重我们的客人，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要尊重他们，你不能把它当作司机来看待，
将心比心。
是，所以说这边我要跟嘉玲提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欧洲很多的地方，司机是不能跟客人住在一起的。不能住在一起，就是因为成本的考量。客人都住5星饭店，你让司机也住一间5星饭店的单人房，这成本是很高的。但是一开始我们克罗埃西亚，我们就要求说不行， 我一定要让司机住我们一样的饭店。那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性呢？最重要的点就是，第一，司机感受到被尊重，他就会尊重我们的客人。第二，他住一样的饭店，不用每早上晚上舟车劳顿，他有很好的休息的时间。所以说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做出不一样的口碑。那当然了，还有很多的一些事情，包括我们也出了克罗埃西亚的旅游书，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也都是造成就是说我们克罗埃西亚这个产品能够在这地方做出很好的口碑，
不可取代性，
是不可取代。
其实我觉得听 Jason 讲下来，我不管你做任何事，有时候你都是亲力亲为，
是的，
而且很容易将心比心。我想这应该跟您个人的成长背景有很大关系。您是马祖人，其实出生在一个蛮辛苦的一个环境哦。小时候家里头其实兄弟姐妹很多，
是。那我是出生在马祖北干啊后澳村，帮我家乡打个广告。那我出生的地方来讲，我那个年代来讲的话呢，我们也是戒严。那在1979年之前，实际上马祖还是一个战地的区域。所谓的战地的意思是指什么呢？可能很多生长在台湾背景的人不会知道这些事，或者不曾体验这件事，就是所谓的单号双号，我们有炮击的这件事。那比如说我们单号从马祖炮击到大陆，双号它就有炮击回来，所以说每天的下午4-5点左右，我们要去躲防空洞，每隔2天。所以说这种从小受到这样的，因为小时候我们就觉得我生活这个环境，就是说好像我们别无选择，我生长在这里，我就是每天要接受这样的事情，就习以为惯了。所以这个部分也历练了我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生长环境里面，很能够克难也好，或者将心比心也好，我觉得成长环境对我都有一些关系。
但是我觉得 Jason 他其实应该是天生的导游吧。小时候其实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还是会自己找一些乐趣哦。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面，你自己就研发了好多种的游戏方法。
是的，说到这个部分我就开始就觉得我觉得很兴奋起来。因为我就想起我小时候，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画一些地图，然后画一些藏宝图。那么小的村庄哪有什么宝好藏，那就自己设计吧。然后好不容易呢，跟我爸爸妈妈那边拿到了5块钱，把这一块我把它呢暗藏在就是村庄的5个不同地方，然后我自己去画这个藏宝图，因为我要记得我放在哪里。可是我故意不把它拿回来，我就藏在那个地方，只放一块而已，然后画了藏宝图，然后我自己刻意呢1-2个星期之后再去看它还在不在。好，所以说那种冒险泛滥或者去发现新大陆的心情，我会觉得说我在小时候我就纯粹就具备了。所以说呢，那时候当我小学2年级第一次来台湾，看到电视，看到世界，我就发现就是说世界原来是这么大，那我一定要去
走一走，
走一走，实现我这个旅游梦。
所以在小学2年级，其实你心里面就告诉自己，导游就会是你的工作所
写。是，2年级的时候。
对，前面你当了16年的导游，你也带了上百团，带了走遍这么多的地方。
是。
但是后来在2007年，您决定要创业。
是。
那个时候是什么原因触动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且你很会选时间，刚好选在金融海啸的前夜。
是的，说他是这个会选还是不会选哈？这件事情，我想也都造成我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体验跟经历。那至于说会选择创业这件事情，我想最主要的，在如果事后我再去想，我最主要还是两件事。第一个部分来讲，我从小我很喜欢自己去创造一些事情，就像比如说藏宝图这些东西，我总会觉得什么事情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些事情价值连城。不管是刚才所讲的游戏，好，我也很喜欢创造一些游戏。好，如果大家有机会参加我们公司的，
一定要跟 Jason 去玩一玩。
不是玩，我说我公司的尾牙或者春酒，我也喜欢创造一些尾牙的游戏，我这些事情我都很感兴趣。好的，那旅行这些事情来讲，我也喜欢去创造自己的东西，自己的行程，只有自己的旅行社、自己的公司最容易，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来讲的话呢， 我当时在选择所谓的红海或就是南海的市场的时候，也就是说比较冷门的区域的时候，我更有一个想法，也就是说我那个时间点已经做了旅行社，已经做了16年了，很多的地方我去了，很多的地方在台湾很多人来看都是觉得那不应该去或者很危险去，可是我去的时候不是这样，像比如说伊朗对，大家都觉得它很危险，我去了之后我觉得没有啊，它很欢迎我们去，那所以说我才会去说去设计一些这方面的冷门的行程。
疫情期间其实你做了非常多的事情，然后这段期间我们看到新闻当中不断的在提很多旅游业包含饭店等等做不下去，裁员的裁员，收掉的收掉，
是的，
那当中包含了立百家，
是
这家公司决定要收掉的时候，您决定要跟他的团队继续前行。
是的，那这边嘉玲提到，好，那我想这部分不能说这家公司，应该也是说大部分的旅行社好都选择暂时歇业，好，暂时歇，不见得是说所谓的要结束这个品牌或怎么，只是暂时歇业。我觉得大部分旅行社会选择这件事，因为你暂时歇业来讲的话呢，至少不用一些基本开销，因为在那个时间所谓的收入是零。但是呢，我自己也，我刚才提到，就是说我也对这个疫情来讲，我不能说我可以预测这个疫情的发展，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会知道就是旅游业你如何去让它去转型，如何让它去做扩张，或者去做更好的发展。那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旅游业里面人才人这件事情是无可替代的一个，就是我就无价之宝。那旅游业里面你要把它做得好，我们不是拥有饭店的旅游业，我们没有饭店，我们没有任何的航空公司机票，这都不在我们手里，唯一在我们手里就是人才。人才这件事情在我做了12年的旅游业之后，我知道这个部分是一个旅行社你是不是成功最重要的关键因素，那这个是我非常深刻的体验。在疫情之前，2019年之前，我实际上我也很想要再扩张，可是在所有的人在他原来的母公司都很平稳的时候，他不会想要去挑战，
很难挖角，
很难挖角。所以说这件事情绝对就是所谓的危机就是转机最好的例子。
也因为这个关系哦，其实我们就开始在拓展我们日本的高端旅游行程。我觉得你很会写呢，这或许是老天爷给你一个很大的馈赠，很大一个礼物哦，因为你的勇敢。因为你知道吗，在疫后的旅游消费其实有五大关键字，包含了银发族、自由行、深度旅游、 CP 值，其中一个是国家就是日本。
是的，
在日本这一段期间，因为日币贬值的关系，然后还有可能跟我们比较近，饮食文化等等也比较近的关系，所以其实好多人都到日本去旅游，但是大家对于他的这一趟旅游的一个心里面的期待跟过往又更不同。
是的，那嘉玲刚才提到了就是关于日本的这一个选择，那也就是为什么在疫情期间别人歇业，我反而又要就是扩张然后挖角的这样的主要的因素。如果是其他，我可能还不至于做这么大的一个冒进造进，最主要也在于说我们并不知道疫情何时结束，可是因为它是日本，就刚才嘉玲所讲的所有的关键字里面，日本只要说日本就有流量，就是有流量就会有人去。所以说呢，我也知道，那我们成立来讲，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日本的秦日旅行社，我们成立的时间点是在2021年的8月1号。
这件事情是一个新闻哦，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很辛苦的时候，您居然还开了一间公司。
是2021年，疫情何时结束？2022年的10月份。那2021年8月份，你根本还不知道何时结束，
所以你可以做什么？
那个时间点，我就是好像以前是什么？蹲下来准备要跳高，或者老骥伏枥。好，我就是先做好准备，因为我知道说人才是旅行社所谓的你一定要成功必备的这样的一个最佳的一个保障或者条件。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日本，因为是日本，那日本来讲，我绝对相信一件事情，这个东西也不敢说是我有先见之明或什么，我做旅游这么久，我知道什么事情会客人会优先选择。我也相信在那个时间点，我预测当你疫情就是结束的时候，国门开放的时候，哪个地方会先去？没有人想要跑很远的地方，为什么？第一， 很担心就是万一在那边生病，嗯，回不来怎么办？嗯哼，没有人会跑到很远的国家，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更不要说非洲。但日本不是，日本第一个跟台湾很近，然后去那边就算你万一不小心生病，我也不怕那边的医疗，所以我把握住了一件事情，也就是说疫情如果结束，国门开放，日本一定大爆发。的确如我所想象的，那我们在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我们恢复的程度里面，那我的确我们也说晴天这边来讲，我们一个出团的人数来讲，我们恢复了70%，但是呢我们以单单的日本这一个部分，因为我们是分开着算的，当然日本这部分我们就出团人数在2023年就已经达到了8500人次，好，这部分还超越了我们晴天原来的这样的一个规模，所以这个事情来讲，也不要说是老天爷眷顾，也就是说某一些事情实际上在那个时间点，我会认为它是一定是这样的一个趋势的时候，不管是说我有先见或者也好，我总会觉得就是说这些事情是在做旅游业里面你该要做的一件事情。
那在疫情期间呢，其实 Jason 你还做了一件事啊，您创立了勤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疫情期间来讲，我们说实际上旅行社我们是做国外的旅游，那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做，那都没有办法做的情况只能做国内旅游，那国内旅游在做的过程中，我们也就认识了国内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同业，那这些同业来讲的话呢，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就讨论到一些事情，也就是说现在来讲的话呢，家长对于学生对于孩子们的出国，基本上来讲的话呢，他不会太做太多的犹豫考量，尤其疫情闷了3年，所以说呢，那时候呢，我跟同业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说疫情之后勤学，就是所谓的学生团体到国外去游学或者交流姐妹校，这样绝对是另外一波大爆发，所以说呢，我们就在疫情期间讨论，然后在疫情开放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勤学旅行社。也的确，我们在第一年7月，就是2023年7月才成立的，是在疫情之后成立的。几月成立？半年的时间，我们就只有2000多个人次。
不过，我们看到很多的旅游
是
常常都会出现一些消费纠纷。
是，
我就很想问 Jason，
是
您过去担任是导游，后来是一位经营者，
是
你认为身为旅游的经营者
是
或是从业人员，他应该本着什么样的服务初衷或是初心？
好的。说到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我想我们做旅游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提供给消费者一次幸福快乐的一个旅程，这件事情我想这是或许说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冠冕堂皇的话，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我去跟我的导游领队公司的职员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一直在提一件事情，都是老掉牙的一些话，就是说你要先试想，你是做一个旅游业者，你是一个服务业，但是对于这些客户而言，他一生一辈子只会去这个地方一次，当然日本会重复去，但很多地方他只会去一次，你如何让他这一次留下很好的这样的印象跟记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另外一个部分呢，也就是待客如亲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都知道在旅游团里面旅游纠纷也好，客人的要求也好，甚至大家都说什么奥客啊什么这些事情，我都告诉我的职员同仁说，你不要去想这件事情，你在带团的过程中的时候，你就想着这些都是你的叔叔阿姨亲人，他你叔叔阿姨亲人要出国的时候你怎么对待他，你就去对待这一批人，那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想的时候呢，我想回馈的所谓的这样的正面的回馈绝对是有的，那就有旅游纠纷的这件事情相对的就会降低很多。
像 Jason 应该是天生的导游，就是您的个性当中你就是充满了乐观积极正向，那您觉得您在挑选你的伙伴或是一位好的导游，你觉得他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人格特质？
有这件事情呢，在我每一次跟我的同仁就是员工不管内勤或者领队我们在做面试的时候，我都会说到几个条件，那我想嘉玲问了，我就直接把这一个条件就是告诉我。那一般来讲的话，首先我们都会先要求，也就是说因为毕竟 这个是基本的，出国你要有语言的能力。因为当你没有语言能力的时候，万一你碰到危机，你无法去解决，比如说掉了护照，你要去申请，好，你不可能没有语言能力之下去了这些地方。好，所以语言能力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基本的条件。那另外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像刚才说的，我所谓的真诚，
真诚，
真诚。因为呢，说实际上来讲，不管是行程规划设计上的真诚，也就是说，所谓真诚，也就是说，当你行程上面是住什么饭店，用什么样的餐，你就诚实或者据实的去呈现，不要让就是客户觉得有太多的模糊空间，这就是在规划行程时候的真诚。那另外一件事情，也就是说，领队你今天在带团的时候，怎么去面对客户的真诚？所以说，在要求来讲的话呢，我会希望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领队你不要是那么老油条，也就是说，因为你过了做了十年、二十年，你对待客人的那种态度不一样。刚才嘉玲问我第一个印象深刻的一句话，那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说，我做了16年的旅行社了，客人还是觉得就是说我一本初衷，这是我最希望的事情，因为我不希望说我做了16年之后，让大家觉得就是说我变老油条了，我变了，我不希望是如此，我永远都希望我带给你最好的一趟旅程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就像第一天出发当导游的 Jason 一样，
完全一模一样。我第一次跟最后第16年的那一次，我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我所有的服务的态度以及对客人就是待客如亲这件事情，是我一直
不会改变的，
不会改变。
好，今天非常谢谢 Jason 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也期待未来晴天可以带观众朋友到世界更多的地方去。祝福您，祝福晴天。
谢谢，谢谢嘉玲，谢谢各位观众朋友，谢谢大家。
好，决策者，我们下回见。
前方虽然没有路，但是我走过之后，路自然形成。我挑战别人所不曾挑战的，体验别人所不曾体验的，这是我自己人生替力的目标，也是我工作的座右铭。谢谢大家。